毅力之变，怎样去除后天对心的蒙蔽？首先我们要知道蒙蔽我们心的因素是哪些。简单说，蒙蔽明德的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人的私欲，二是社会的负面影响。前面谈到的念上三大病，贪欲、傲慢、歹猜，基本都是来自于人的私欲。而上文讲的错误的理念、错误的思维方式，则基本都是社会对人的负面影响了。儒家本着反求诸己的精神，更重视去除人的私欲对心的蒙蔽，因此宋代以来的各位大儒都提倡存天理灭人欲，只有去除人欲私欲，才能存养天理，也才能达到明明德。源自人的私欲，蒙蔽人的美好素质的因素主要是两个，一是欲，就是获利之心，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一是情，就是情绪和情感。所以俗话才讲，利令智昏，意乱情迷。智慧被蒙蔽，主要是因为利，是利欲熏心；心意的混乱，主要是因为为情所迷。因为宋代大儒们往往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给后世留下一种误解，以为儒家不允许人追求物质利益。儒家的修行就是要彻底消除人的欲望，这种误解直到当下仍旧存在。我知道对这句口号中灭人欲的正确理解，应该是克制人的欲望，也就是儒家另一部经典《礼记》中所说的欲不可纵，不可以放纵欲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格言联璧讲，贪如火，不恶将燎原；欲如水，不恶将滔天。正是因为利欲是蒙蔽人心的首要因素，所以儒家历来非常重视讨论应该如何对待义与利，这就是非常有名的义利之辩。实际上孔孟都不曾否定物质利益，禁止人追求物质利益。孔子是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用不义的方法获取富贵，对孔子来说就像天边的浮云那样的遥远，那样的不切实际。但如果是用符合义的方法获取富贵呢？孟子说过，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者矣。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人应该选择熊掌；在生与义不能兼得的情况下，人应该选择义。但如果两者可以兼得呢？儒家对义与利的关系的看法，我认为战国时期与孟子齐名的另一位儒家学者荀子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义与利者，人之所良有也，虽小顺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荀子认为义与利任何一个都是无法消除的，就是小顺那样的圣王也不可能让百姓抛弃欲和利。关键在于不要让对利的追求妨碍到义。从修身的角度说，不放纵欲望，使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不达到对心产生蒙蔽的程度，就符合义了。汉代大儒董仲舒说过这样一句话，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关键是端正义而不是谋利，关键是明道而不是求其功。朱熹认为董仲舒说的不是，只怕不是义，是义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朱熹这句话代表着儒家义利之辩的另一方面的内容，将义与利、道与功对立起来就是不对的。实际上恰恰相反，遵循义才容易获得利，遵循道才容易成就功。如果仅仅以追求物质利益为出发点，你会发现利益永远在你的正前方，无论你怎样奔跑，永远也追不上它。如果你将追求道义为出发点，你会发现 利益就在你的脚下，垂手可得。所以荀子才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将义放在前面，将利放在后面的人一定会获得荣耀。反过来，将利放在前面，将义放在后面的人就是自取其辱了。放纵欲望最终的结局必然是心为物役。比如说对住房的需求也是一种物质利益吧，对房子的欲望要加以控制，才不会使你的心受到蒙蔽。我想大家都会认同这样的观念，房子不必太大，够住就行。但是如果不遏制自己的欲望，而是放纵自己的欲望，那么多大的房子才算够住呢？再加上攀比心和虚荣心作从，就会永远觉得房子不够住。两室换三室，三室换错层，错层换跃层，跃层换别墅，放纵欲望就会永不知足。结果这一辈子就一直在为换更大的房子而奔波，显然他的心就被房子这件外在的事情控制了，奴役了，就是心为物役。儒家提倡的八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合称八德。其中的廉就是对物质的追求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也是为了不让对物质的追求蒙蔽自己的心，磨灭自己先天的美好素质。老子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意思是没有比放纵欲望更大的罪恶了，没有比不知足更大的灾祸了，没有比贪得更大的错误了。放纵欲望、贪得、不知足，在老子看来，这些都是错误、罪恶，是人生的灾难。物质利益在给我们带来享受的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灾难，这是我应该注意的。因此，修明明德的第一件事，是将自己对物质利益的追求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内，不要让其左右你的心。用当下的话来说，就是追求简单的生活。